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上一期6月8号结束啊，那到今天三个多月啊，那暑假很快就过啊，可能有人觉得长，有人觉得慢啊。那个龙树中论说时间是性空的，所以大家有不同的感受啊。好，那希望大家在这一个暑假都有一个充实齁、哦、对一种的精进齁、哦、那在回到课堂上呢，对法义的吸收能够更有这一个更有效率了齁、哦、或者更深入齁、哦。好，我们这一堂印度佛教思想史呢，我们进行到第四章齁、哦。那上一期我们谈到这个第四章的第一节齁、哦、给大家看一下投影幕齁、哦。第四章的标题呢，它是中观大圣齁、哦。那表示还有其他的大圣，对不对齁、哦、大圣前面有个形容词表示还有其他，还有唯识大圣齁、哦、还有如来藏齁、哦、或者是其他等等的。那在第四章谈的是中观大圣。那导师后面有一个破折号，然后一个引号，里面写的性空为名论齁、哦。也就是这个中观大圣的这一个的教学呢，它是一种可以用性空为名来作为一个代表齁、哦。性空它指的是这个无自性齁、哦。那为名呢，就是一切法为施设齁、哦。种种这个施设呢，它包含这种言语的施设安利，或者是种种法依因缘和合而生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齁、哦。比如说桌子是透过种种的因缘和合而形成的，对不对？这也是一种安利跟施设齁、哦。所以这个名呢，它在这边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施设跟安利齁、哦、或是建立齁、哦。唯有种种的这一种施设安利齁、哦。那为什么会用名呢？因为在般若经他说一切法为名，对不对、哦、但是为名大家不要理解为一切都是只是一种言语的，没有一种真实的、哦、大家要分清楚、哦、虽然在般若经里面有一段在讲三假，有一个成叫做名假，就是种种名称安利齁、哦。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说龟毛兔脚，但是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实法，对不对齁、哦。那也可以针对某一些因缘和合的法门给它一个名称齁、哦、这叫名假。但是般若经的一切法为名不只是这样的一个意涵齁、哦。比如说这个书，对不对齁、哦。要有人写排版，然后最后弄成变成一本书，这也是一种安利，这个名就是安利或是施舍的意思，而不只是名称而已。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性空为名的这个名呢，虽然用名称来作为一个表述，但是它不只是名称而已，这个名它是一种安利或是施舍这样的意思，所以一定要记得，要不然学完之后啊都是假的啦，没有因果，那这很麻烦了。后面我们会谈到圣意的层次是不二的，超越不可说有任何的这种差别施舍，也所以就般若经会讲没有因果，那这个是一种在圣意的一个立场齁、哦。但我们在这个世俗地的一个层次呢，一切都是按照因果法则而不会错乱的齁、 因果宛然、哦、对不对、哦、宛然什么意思？好像是真的、哦、那确实也那么的真实，那样的一个强烈、哦、但它就是不没有一种不变的一种实体，听得懂吗、哦、宛然就是仿佛嘛、哦、仿佛是历历在前，但是它不是一种所谓的实体、哦、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这一章在谈性空微妙，那后面呢今天应该会进到这一部分了、哦、大家要系好安全带、哦、这么有点难、哦、那我们尽量把我们所理解到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报告、哦、希望大家能够得到其中的导师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一个修行上的意义、哦、好，那我们上一期最后谈到第一节的151页了、哦、那这个龙树及其论著呢，第一部分就是关于他的生平、哦、那他的生平在从147页开始好到151页好。好。那诶前面先讲 ,OK, 他生年的推定啦好。他大概就是150到250公元这一段时间的人好。好。那第二大部分在151页龙树的论著好。那龙树的论著主要有两大类、哦、一类呢叫做升观，有没有、哦、在这个151页、哦、的刮胡大写的二、哦、汉传之龙树论著这一段里面呢、哦、那里面和这边导师先说明最早译出的四部论，汉译的龙树论、哦、那里面有这一个表达甚深意的升观，对不对、哦、然后还有说明广大行的、哦、甚深意的是中论、十二门论，广大行就是大智度论以及石柱皮婆沙论、哦、这是最早译出的了、哦、好，那我们上一次就到这边嘛，那我们也谈到石柱皮婆沙论呢，它是华严经十地品重诵的广说，但是呢仅解说初地跟二地、哦、初地比较详，二地就稍微比较略了、哦、那为什么呢、哦、我们上一次有大概跟大家提一下，但是没有给大家看这个经录里面的记载、哦、石柱毗婆沙论呢，这个是华严经传记、哦、在大正藏第51册 156B20-24、哦、如果大家想要再看前后文、哦、那在华严经传记里面有提到一个记录、哦、就是石柱毗婆沙论16卷，我们现在在大正藏里面看到的形式是17卷、哦、那但是当时这应该是在唐代的一个记录了、哦，他当时是16卷，为什么会有一卷之差呢、哦、可能啦、哦、因为每个朝代它的纸张的长度不一样，大家知道吗、哦、因为这个卷什么概念呢，就是经典翻译好之后要找人来抄，对不对、哦、抄古代是用纸的啦、哦、大概一张纸它会有一个大小，哦，他写完就卷起来，这叫一卷，哦，或是他固定一卷会用几张纸把它粘起来，他们当时会有一些 所谓约定俗成的一个方式了哈。所以纸大小不同呢，第一卷的结束就不一样，懂意思吗？哦，你纸张大一点、长一点，你一卷就可能有两品、三品，哦，所以大概就是这一种纸的不同。那据说在雕刻《大藏经》的时候呢，有叫人再重新抄一遍，哦，抄一个定本，然后再刻在这个木刻上面，哦，所以跟原来的这一个版本呢，因为在宋代在开凿大藏经的时候，他就又重新再把这一些收集种种的经文，然后确认比较可靠的这个经文的这个读法，哦，然后再把它写出来、哦，抄写出来，然后呢抄成定本之后，那雕刻的这些师傅们就依照这个定本刻在木刻上，然后变大藏经这样子。据说还有再重新再抄写一遍，所以这个卷数会有所不同，可能是这样引起的，哦，好，那是龙树所造，是十力品，后勤耶舍三藏，口诵其文。在古代有些经论呢，它并没有一个这个书，这个叫什么写本啊，哦，可能是写在碑页或者是写在这个树皮上面啊，哦，有些是这一些印度或是西域来的这些法师，他背在他大脑里面啊，哦，来的时候他就把它送出来，下面有一个人会先写下来啊，哦，把他念的东西先写下来，然后再翻译，他有一番的过程，哦，所以这个没有本质的，他是要靠耶舍三藏来诵，哦，然后呢罗什法师他就译出，哦，所以有时候是一个人诵经文，一个人翻译，哦，有时候是翻译的就跟诵的人是同一个，哦，念出来，然后再把意思讲一遍，下面写下来，哦，好，那四十地品内置第二地，哦，那其他的文呢，因为、哦，以耶舍不诵，遂缺解释，哦，耶舍送到第二地他就不诵了，哦，这边没有写原因，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不要猜了，呵呵，那就是送到这边就没有齁，哦，那就所以现在看到就只有解释两十地中的初地二地齁，哦，相传其论是大不思议论中一分也齁，哦，大概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为什么只有解释这两地，当时就是也是没有继续送出齁，哦，好，那接着我们看到152页。好，以上四部呢就是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还有十住毗婆沙论，哦，是现存最早译出的龙树论。那接着呢就再引龙树传来说明龙树有哪些著作了，哦，他这边有谈到广明摩诃眼作优婆提舍十万计，那在导师下面的解释，他认为呢应该就是大智度论，哦，可以吗，哦，这个优婆提舍十万计指的是大智度论，哦，那这边在这个引文下面，哦，导师说经的释论一般是称为论义，也就是优婆提舍的，哦，他导师猜得很准了，哦，在现存的这一个汉译的写本里面，哦，有发现一些残卷，就是大智度论的题名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优婆提舍，哦，有音译的，哦，摩诃般若波罗蜜优婆提舍，有这样的一个写本，哦，那所以导师这个 猜得很准了、啊、哈、哦。好，那还有呢，又做《庄严佛道论五千记》。《庄严佛道论》在下面导师的解释呢，他推断推测可能就是十住毗婆沙论。那里面也谈到无畏论十万计中论出其中、哦、那这里面就讲到无畏论里面包含了中论，对不对？中论出其中嘛，对不对、哦、从里面出来的，所以传说中论传说是出于无畏论、哦、那现在的中论就只有计诵，可以吗？那如果大家去翻大正藏，没有啊，有解释啊，那是青木释，不是龙树菩萨的解释。那这个大概意思就是有寄送有解释的、哦、有寄送有解释。所以那导师就推断无畏论应该是龙树所做的寄送还有注释的总集、哦、好，那再来就谈到藏传的龙树论、哦、那藏传的龙树论的翻译大概是七八世纪的一个翻译、哦、好，那里面呢，这边导师谈到主要的呢，有在这一段的第二行五正理句、哦、那这五正理句呢，都是显示甚深意的五部论、哦，就是升观的、哦、那第一个呢就是中论、哦、第二个六十颂如理论，这个有汉译本、哦、现在这五本都是藏传 的这一个点，他们翻译的龙树论，那有一些呢它有汉译的对应的本子、哦、那六十如理论他目前呢只有这一个，他大概有六十多颂、哦、那六十颂、哦、那范本呢没有全本、哦、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六十如理论的范本的内容呢，是出自月称宗的名句论里面引用的，听得懂吗、哦，月称会引用六十如理论，那是把它这个收集起来，可以看到部分的一个内容、哦、还有这个月称它有六十如理论的解释，但是它是个残卷、哦、所以六十如理论我们没办法看到它的完整的内容、哦、的范本、哦、但是藏译本有完整的，汉译本也有完整。那第三是七十空性论、哦、那在汉译呢有法尊法师的翻译、哦、那第四是回真论，那他也有汉译本。第五是广破经、哦、这回真论他有范本，但是七十空性论就没有范本。我、哦、这边大概让大家知道一下、哦，再来153页，在上面这五部论当中的最后两部，也就是回真论以及广破经呢，它是破斥印度正理派的论述、哦、那因为它在破斥印度的正理派，我们如果不懂正理派的一些主张的话，不太好理解他在讲什么，两边在对话的一个道理在哪里、哦、好，那以上就是五正理句的部分。那还有其他四部论、哦、其他四部论这边就是龙树论还有其他的啦、哦，那有这个菩提资粮论六卷，还有宝曼论、哦、宝曼论呢有汉译本、哦、就是真谛所译的宝行王正论、哦、但是导师这边说在真谛的翻译当中没有说龙树造、哦、一般翻译完之后会 会有作者嘛，还有谁译嘛，但是在汉译的宝行王正论没有提龙树造，那应该是龙树，应该是没错了，不知道，导师这边没有瞎判断啦，我们也不要乱判断。好，好，那再来还有记亲有书，那这个与劝发诸王要记是同样的一个内涵，那在汉译呢总共有三个译本，再就是大圣二十颂论，这边导师就有提出他的一个判断，他说呢这未必是龙树所造，因为他里面想一切为心，那这导师有做一个判断。好，那再来第五刮胡舞这一段呢，是特别关于中论以及他的注释。那这边呢导师谈到中论的注释，主要是他对于其他学派或是后代的一个影响。那这个里面导师谈到在倒数本文倒数最后一行，就是传说无着造顺中论，原为曲坛般若流之译为二卷，两卷，那这个是中论的注释，顺中论。然后第二，这个是汉译的了，那关于中论的注释，导师接着提到藏传有八家的注释，那第一段呢154页，他先谈四家，这里面四家主要就是瑜伽派的解释，大家听得懂瑜伽派吗？瑜伽就是唯识，为什么叫瑜伽呢？一个就是他们的根本的重要的论，就是瑜伽师地论或是瑜伽师地论，那然后他们是重视这个瑜伽，就是禅修的意思，好，那有这一个安慧摄婆提婆摄摩得吉祥还有德慧，这四家注，那这四家都是唯识这一个学派的，那这里面呢安慧的论释有这一个汉译本，那这个汉译本目前在我们的藏经的收录很特别，在角注40大家可以自己看，就是他在大正藏里面收录不完整，只有前九卷而已，不晓得我什么原因，那后九卷有14品在高丽藏，在高丽藏 听得懂吗？大正藏在收录这部论的时候呢只收录了前13品前九卷而已，另外还有后面14品有九卷在高丽藏才看得到，才看得到，好，那这个是关于安慧论师的大圣中观释论，好，那还有其他四家，前面谈八家嘛，那其他四家呢导师只谈两家是吗，无畏论、无畏识跟轻便的般若灯，那还有两家是什么呢？大家自己笔写一下，叫佛护士，中论的佛护，佛陀的佛，保护的护，还有这个月称的明聚论，那这个都是中观学派的，那但是导师这边就没有特别提到。所以在这一段八家导师提了六家，那还有两家大家自己补一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看解说咯，这边我们大概 提一下就好。解说这边老师说，西藏所种的龙树五正理具都是属于甚深观行、哦、就是深观。我们说龙树的论有两大类嘛、哦、深观跟广行，那五正理具都是深观这一部分、哦、那这边里面的深观导师特别提到中论、哦、因为后面要说的也主要很中论是很重要的的一个依据、哦、中论所明的深意的深观呢是三圣共入的、哦、所以他的这个中观大圣是含容二圣的、哦、可以吗、哦、那这边导师有提到在观法品里面就有提到角注46有比较明确的文、哦、他说是声闻辟支佛所共证、哦、他所开示的这些内容。好，那后面导师就开始要提出他对于龙树论到底有哪一些、哦、的一个看法啦、哦，这应该要把它切到下一行来，表示前面是一个概念，下面是另外一个概念啊，就是龙树为公认的大圣行者，他所说的菩萨大行啊、哦，难道只是菩提资粮论而已吗？哦，因为为什么导师会提这个？因为目前大智度论跟十住毗菩萨论呢，在佛教的学术界啊，学术界的佛教研究，有不少人对大智度论跟十住毗菩萨论的作者提出这一种所谓的质疑啊，那导师当然就不能认同他们啊，所以就写的这一个大智度论是作者及其翻译啊，把这个学术界多年来对于大智度论或者十住毗菩萨论的作者的怀疑呢啊，对他们所提出的怀疑呢，一一的去做回应啊。那结论就是导师认为大智度论跟十住毗菩萨论是龙树的著作啊、哦，因为从鸠摩罗什他所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子啊、哦。那这边顺带一提，就有一些个人觉得这样的一种论述是不健康的啦，也有点恶意了啊、哦。他是说，鸠摩罗什跟当时的中国佛教界欺骗了我们。这些佛教徒说明明不是龙树的，然后说是龙树，怕这些书不够权威、哦、有这样的论调啦、哦、那我们不要讲谁啦、哦、大家也不容易看到，因为他用英文发表，是台湾人但是用英文发表，他觉得引起这一种比较大的一种冲击、哦、那我们不小心去看到他的英文文章，我们个人觉得这个是一种很不健康或是有些恶意的这样的一种观点，纵使他有提出他的理由，那种理由也只能说是你把它解释成那样的一个情况、哦、大家听得懂了、哦、因为古代我们看到闪电，我们现在就知道是一种放电的现象，在古代会觉得是一个闪电的神是怎么样、哦、就是同样的现象，大家有不一样的理解跟解释啊，所以那这一种解释呢，其实都这个，因为这些论点都是在导师写《大智度论》是作者及其翻译之后发表，所以导师没有去回应这一些啦啊，那我们也不太写文章去回应这一些啊，因为就。不提大家都不知道，反正他是用英文写的嘛，他是偏英，就是西方的学术界这样子、哦、好，我们不要讲太多了，万一在网络上听到会骂我、哦、好， 总而言之，导师认为呢，这个古代的传说我们应该要尊重。哦，鸠摩罗什他从西域带来的，他说是龙树造，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哦，好。好，那最后呢，在倒数第二行，导说近代学者由于后期中观者不知道这两部论，确实这两部论在后期中观的这一些论师，比如说月称啊，或者是轻辩啊，他们都没有提到这两部论，哪两部论？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沙论啊，所以就觉得。连印度的这一些论师都不知道啊，所以很可疑啊。其实他们不知道可多了啦，不只是这两部论啊，不能说他们不知道就觉得可疑，他们不知道的东西非常多，或者是说他们在注释中论的时候，当时大智度论他们已经不知道有这样的注，已经没有看到了啊。也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传说，所以他当然也不会有齁。那这个是一个理由，为什么会被怀疑的理由。第二个呢，就是大智度论有赞般若记齁。那赞般若记据说呢是这个他的弟子的弟子罗侯罗所造的啦齁。那但是导师说呢，龙树菩萨很长寿啊，他晚年，如果是晚年写这个大智度论，看到他弟子的著作用一下，应该大家听得懂。导师那个晚年，我师父也已经出好几本书了嘛，所以他如果他也看到他的一些著作，如果觉得很好，他会引用。哦，因为他是弟子的弟子了齁。那因为我当时还没有写书，所以导师也看不到了书。所以龙树菩萨他其实很长寿，他有可能看到罗侯罗的这一个著作齁。好，那导师说其实呢，在印度的大部头的经论在流传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增补的一个情况，这个是很常见的。比如说啦，在法华经，我们不是至少有正法华跟妙法华，还有天品嘛，对不对？天品就是把前面两个缺的再把它加进来，所以到底是前面缺呢，还是后面他们就觉得应该有这一些内容，还再把它加进来呢？可能早期是没有这一些内容，然后后期慢慢又有一些跟法华经相关的这一些经或是品呢出现，他们觉得应该要编在一起，所以就又扩充起来。好，所以以大部头的经跟论在流传过程当中都会有新的元素或新的内容被编进去。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种伪造，因为大家在这一个流传佛典呢，都希望流传到最完整，所以他们有听到这一个相关的，而且是跟这部经有关，所以他们都觉得应该要把它放进来比较完整。他们都会觉得过去漏掉这个东西应该要放进来比较好。大概是这种概念，所以佛经会在流传当中会慢慢的这个有一些增添的内容。所以导师说怎么可以以点滴来怀疑全部呢？就只有少部分是一种新的内容，添进新的，不能怀疑其他全部都不是龙树所造。好，所以导师最后结论就是大智度论是龙树造，很肯定。然后呢，西元四世纪在西域流传，五世纪初传来我国，那这比支晚期出现于印度的 的龙树作品应该可信的多哦。那因为后期还有传说是龙树的作品哦，那也就是早期传说是龙树作品跟晚期传说是龙树的作品，早期传说会比较可靠，因为它比较接近龙树的年代哦。传到后面有一些不是也被传说是，就是对于这一种真实的情况，它的失真度会高一些啊。大家玩过那一种传话的游戏嘛？啊，你第一个人传到最后一个人，都很不一样了，懂意思？这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啦，就是这种流传传到后面，很多都会这个失真度会比较高一点啊。好，以上是第一节的部分，好，我们接着要进入龙树的思想，这边就开始要进入比较深奥的部分的了。好，首先呢，导师 这份讲义的这个分段呢，是当时觉得算 OK 的一个情况，但后来再看还是有一些部分需要再做调整，我们会再跟大家做说明。那会带大家把大的结构做一个了解啊，那大家再看就比较清楚啊。第一个呢，可以算是一个背景啊，就是说龙树思想的一个概述啊，那后面才会透过实际的例子来表达它的特色啊，听得懂吗？前面都只是一个比较大的轮廓的说明啊，那后面呢？后面从157页第二项这边开始呢，就是要透过龙树菩萨如何去调和当时他面临的佛教界的问题或是冲突，来表达前面所说的这一些特色，听得懂了、哦、前面他会先讲一个特色或是他的重要的一个内涵、哦、那后面呢，从第二段这边157页，然后这边是一个问题的提出，然后159页大家翻一下。159页的3开始，后面呢，就是在说明龙树菩萨怎么样去解决当时佛教界的难题。可以吗？好，从这边开始，因为我们把问题跟这个他的这个回应把它分开了，让这个问题的这一个可以强化哦，懂意思了哈、哦，让他的层次提高，就是可以让他比较凸显他的一个重要性啊、哦。后面的这一些说明全部都是扣紧这两个大的问题，声闻佛教跟大乘佛教的对立，还有佛教里面的一些错误，对于空义教理所引起的错误的知见所形成的这一种弊端、哦、后面这些都是在处理这两大类的问题，声闻跟大乘的冲突、哦、那龙树菩萨怎么样去调和，大乘里面有一些这一种因为错误理解教理所产生的弊端，龙树怎么样来提出纠正，所以后面就是呼应这两类的问题，听得懂了齁、哦。那后面呢，不是有刮胡大一啊大二这个有没有齁、哦、那这个就是这个每一个课题就是用这个刮胡大写来做一个区别齁。哦，听得懂。那一直到后面呢，我看176大家翻一下、哦、 116不是有个四吗？对不对？啊，大写的四，龙树融通出格的文殊法门这边有没有？有找到吗？啊，这一个呢，应该我看一下哈，这个上面是接哪一个？大家翻一下173哦，这一段的结束其实就是第六大相大智度论所提出的三种空，对不对？哦，173的刮胡大写六这一大段一直到176这边结束。K 啦齁，应该如果没有对看错的话。好，这是第六大段，那第176的四应该变成第七大段齁。听得懂吗？所以龙树这边导师处理龙树解决佛教界的问题有七大项齁。那这边的四是关于大圣所里面所引就是说发生的一些弊端。那龙树菩萨怎么样去澄清？所以龙树菩萨怎么样去处理佛教界的问题，导师这边提了七大段来做解释。那这一些七大段呢，他听得懂了，四改成刮胡的那个大写的七，可以了。所以这七大段都是要呼应前面刚开头所说的龙树论有纵贯南北的特色，还有这一个经师论，纵贯南北就是经师论师的这个风格，还有依次西坛来这个判摄一切佛法。这第一大段这边谈到龙树论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那这样的一个特征呢，就反映在他怎么样去调和解决佛教界的问题里面，就会透露出这一些讯息来。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导师在写文章他是很有架构的，他先把龙树论的内涵特质先表示出来，然后用实际的例子来让我们看到在他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怎么样透露这一些他一开头所讲这些特色，所以他这结构就很单纯，先讲特色就是总体的特色，然后再来提出，再来就是要透过龙树怎么样去解决当时佛教界的问题的方式来呈现他的特色，这就是实际的例子了。所以这整大段就是这样的一个架构，大家明白了齁。好，明白我们就回过头来看里面的内容了齁。好，第一段齁。第一段谈到呢龙树的这一个教学呢，如果要用一种修行的角度来描述它呢，就是深观跟广行。可以吗？刮胡一这一段，这一段就是要说明龙树学的核心意义就是深观跟广行。那深观跟广行的关系是什么呢？本于深观而修广大行，所以我必须要有深观才能够实践广大行，懂意思吗？那这当然是一种重要的一个意义啦齁。但是这深观跟广大行其实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呢，广行可以铸成深观，懂意思啦齁。深观当然更是可以铸成广大行齁。明白啦齁。所以不是说先好好的读经论什么事都不要做。人家说你来当义工来做义工。哦，没有，要本于深观才能修广大行，等我把中论弄通之后你再来找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齁。这就是说这边主要是要谈出这个真正的广大行必须要有深观才有 才有可能，对不对？但在实际的这个操作里面，彼此是相互的增上的，哦，嗯，好，本于升官而修广大行，哦，所以更应该从大士都论、十住毗婆沙论去理解大圣的全貌，所以这边先说明龙树学的一个核心意义，我个人的一个用一个比较精要的来安利这一段的主旨，就是龙树学的核心意义，升观广行，本于升观而修广大行，哦。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前面是从这一种修行的角度，那再来是从龙树在解释经论，在说明大圣的这些教学里面的这一种所谓抉择的特质啊，等一下，不对啊，等一下，再来就是关于龙树菩萨抉择经论的特质，以及他抉择经论的一些依据，哦，懂意思吗？在刮胡大写二这一段又分成一跟二，有没有？纵贯南北有没有？哦，纵贯南北这一段呢，可以把它理解为他抉择经论的内在特质，哦，那依斯阿含的不同特性，历世悉叹以贯通一切佛法，是抉择经论的一个准则，可以了哈。好，所以导师在这一段先说明，他生在南印度，然后呢，长大之后又到北方修学，所以他的论有纵贯南北的特色，南方重经，北方重论。经呢，它比较是一种融合的，哦，论比较是条理的，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经呢，它比较会这个生动活泼了，哦，比如经都会讲一些譬喻啦、故事啦，哦，论就比较严肃，哦，所以导师说呢，龙树的中论是一个很严肃、条理分明、逻辑清晰的一部论，对不对？哈，但大智度论里面处处讲到一个道理之后，就讲了很多故事，哈，非常的这一种很有宗教情怀的，哈，很有这一种热情、那种宗教热度的，哈，有温度的，哈。那一般的西方学者大概不太能理解怎么可能一个人会有这两种性格，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这两种性格，要么就是很严肃，要么就是很艺术化，哦，所以龙树菩萨他有这两种特色，哦，好，那这一段里面就是主要讲龙树论的抉择经论的内在特质，就是纵贯南北，哦。那最后导师有讲了一句，他说龙树论呢，他在抉择贯通一切呢，不是在表达他的学识有多高，哦，他是为了要解决当时这一种教理混乱的一个情况，哦，有声闻跟大圣的对抗，对不对，哦，有大圣内部又有一些这一种错误，因为错误的理解而产生的弊端，哦，莫衷一是，讲的很有道理，但是呢，其实有些大圣的一些主张呢，大圣行者的主张，它是不正确的，所以他要出来把它做一个澄清，哦，或是做一个整理。所以他是要开启大圣的坦途，不是为理论而理论的说明者，他做造这些论有他当时的时代的任务啊，时代的意义，好，那这个是他的特色的部分。那再来就谈到他在抉择或是在这一种 论述的时候呢，他彼此在融通贯彻，他有运用的一个准则叫做四悉檀、哦、那导师认为这个四悉檀是得自于四部阿含编辑的一种启发啦、哦、这是导师他的一个理解、哦、龙树菩萨没有说他四悉檀是出自四阿含的、哦、这个是导师他看了阿含经的这样的不同四种阿含，他有各有不同的主要的宗趣、哦、可以跟四悉檀来做搭配，懂意思了、哦、那这是导师是从深入之后呢所归纳出来的，这没有问题、哦、因为他看完了嘛，他看完就归纳每一部阿含它的特色是什么、哦、那刚好他所列出来这每一部阿含的特色都可以跟四悉檀做一个呼应，懂意思啦、哦、那这个是没有问题。而且呢在古代说一切有部也有类似的记载，就是杂含呢是修禅人所诵嘛，对不对、哦，然后呢真言阿含是劝说人所诵，为人生善嘛，对不对、哦、等等之类，所以都有类似的这一种四部阿含有不同的这一些宗趣，刚好跟四悉檀可以搭上、哦、那四悉檀跟四阿含的这一个搭配，这是导师的创建、哦、那是合理的、哦、好，所以这一个呢是这以下这一大部分就是导师说明龙树菩萨他在这是贯通一切佛法的时候他所运用的准则、哦、前面谈特色，那现在谈比较越来越比较具体化的这个准则、哦、那四悉檀就是四种宗趣、哦、宗旨或是理趣的意思、哦、那四悉檀就是适应世俗方便诱导向学向于佛道的世界悉檀、哦、也就是大家喜欢什么就给他什么这样子，大家喜欢唱歌、哦、那我们就来唱佛曲、哦、喜欢跳我们就来跳佛教的用佛曲来跳，类似了、哦、这大概都是世界悉檀、哦、再来就是对治悉檀，是针对偏失烦恼过失、哦、而说的内容、哦、这些都是教学、哦哦、还有就是第三个启发人心向上向善的各个为人悉檀，为启发人生善的、哦、的这种宗旨的教学。那有些是显示，大家把那个显示究竟真实的显示把它圈起来、哦、所以第一悉檀呢它是一种教说，对不对？教说有时候导师在讲第一或是第一悉檀，或有时候特别他用第一的时候，他可能指涉是第一悉檀是一种教学述，已经述诸语言文字了，懂意思吗？有时候第一讲的是一种这个心行处灭言语道断离语的这样的一种境界，听得懂吗？有时候导师在使用第一这一个语词的时候，他通常是很精准，第一悉檀跟第一他有时候是有做一些区别。第一就是一种体悟的真理圣境嘛齁。第一悉檀是关于这一些怎么样去达到真理的这个教导修行方法齁。所以他后面在谈的时候，大家要根据文脉、哦、有时候导师没有很严格去做区分，那大家去按照文脉 来了解他在讲第一到底是讲教学呢，还是讲这个体证的一个的一个圣意的一个境界。好，那第一节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休息十分钟，等后面的内容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好，下课。